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的是环球要闻。今天的主要内容包括：全美驻俄大使会俄国副外长，英美防长谈助乌克兰，乌军北方反攻，俄国天然气生命线手臂切断，约翰逊访哈普松，英国瑞典签署安全协议，美打算扩大制裁中国半导体，外资中国工厂亦受限，沙乌地阿美石油超越苹果，登上全球市值王宝座。美最高法院礼拜四举行闭门会议讨论堕胎案。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驻俄罗斯大使沙利文星期三在莫斯科和俄国外交部副部长雷雅布可夫举行一次会谈。同一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亦在五角大楼会晤英国国防大臣华勒斯。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例行简报会上表示，沙利文和俄方官员讨论双边关系中的一些议题，这些议题范围往往相当少，在很多情况底下往往聚焦在我们大使馆的运作情况。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一名美国官员透露，苏利文星期三前往俄罗斯外交部是要向雷雅布可夫传递信息，但这名官员并未详细讲明他们讨论了哪些具体的问题，仅是说俄方并未召见沙利文，这个是之前就计划好的会谈。官员还说，有报道提到会谈持续大约20分钟，大致正确，但这个是美俄官员会晤的正常时间。英国国防部则在推特写道，他们讨论了跟着下来如何进一步协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军事侵略，以及美国、英国、澳洲组成的三方安全伙伴关系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议题。礼拜三，乌克兰又暂停了一处天然气站，以阻止俄国能源输往欧洲。与此同时，乌克兰军队从北方对俄军发起反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信息表示，我们的武装部队从哈尔科夫发来好消息，俄罗斯占领者逐渐被赶出哈尔科夫。从今个礼拜二开始，乌克兰军队就在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附近发起反攻，夺回多座城镇，并将俄军逼退至边境一带。乌军表示，援助的武器帮了我们大忙，尤其那些反坦克武器，我希望政府能够更加频繁地供应我们这些，我们有针对性地使用这些武器，如果有更多武器，我们会取得更多胜利。另外，乌军说，如果能够去北方持续反攻，将破坏俄军的补给线，会对俄军在东南方的集中攻势造成重大影响。星期二，美国国家情报局局长海恩斯说，普京可能在为持久战做准备。他说，我们评估普京仍然打算夺取顿巴斯以外的军事目标。我们的观点是，普京没有使用核武器的迫切需求，除非在他看来，他的政权和俄罗斯出现生存威胁。星期三，英国首相约翰逊访问瑞典，并签署一份声明，加强安全合作与北约防御。根据英瑞两国签署的安全协议，英国和瑞典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攻击，另一方将提供援助，而英国之后亦将和芬兰签署相同内容的协议。瑞典首相安德森说，我们期待继续密切合作和双边关系，亦期待采取强有力行动施压俄罗斯并支持乌克兰。约翰逊就表示， 这个是一项令我们两国更加紧密的协议。英国坚定不移地支持瑞典和芬兰，这个将令到我们能够分享更多情报，加强军事演习，并促进联合技术开发。预计瑞典和芬兰将在今个月决定是否要申请加入北约，而这个将对北欧地区的政策带来巨大改变。对于英国和瑞典、芬兰签署协议一事，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仅是表示，俄罗斯会密切关注邻国与北约的关系。据媒体 The Information 近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华盛顿目前已经将中国半导体公司中芯国际列入实体清单，并持续探讨扩大制裁的可能。目前仍然有意进一步加大限制，禁止晶圆制造设备出口给中芯国际。报道表示，这一波新禁令的对象包括华虹半导体、长鉴存储科技和长江存储科技等中国企业。美国商务部预计会限制美国企业出口半导体设备给这些公司，包括科林研发、科铝、应用材料等美国企业。同时，在中国设厂的外企同样面临管制。报道说，韩国 SK 海力士、德国英飞凌、荷兰 NXP、 美国德州仪器等芯片企业在中国设有工厂，虽然是属于外资，但同样要面临同中企一样的管制。这个意味着美方有意扩大禁止半导体设备进入中国，而这些外企都是汽车芯片的重要供应商，如果最终同样受到限制，预计将会加剧汽车芯片短缺的状况。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星期三打败苹果，成为全球最有价值的公司，主要原因是油价攀升推高股价，以及科技股重挫。法新社报道，沙特阿美是沙特阿拉伯的国营原油与天然气公司，号称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石油生产公司。根据收盘价，沙特阿美市值达到24,200亿美金。同时，过去一个月由于苹果股价下挫，11号正式交易结束的时候，市值是23,700亿美金。今年3月，也门叛军攻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设施，曾经导致生产暂时缩减。但沙特阿美随后公布去年净利润竟扬124%。沙特阿美说，随着全球经济开始自从 COVID-19 疫情反弹，相较于2020年的490亿美金，2021年沙特阿美的净利成长 124% 至1100亿美金。而在苹果方面，由于消费者需求强劲，苹果公布了今年头三个月获利优于预期，但是股价仍然持续下跌。苹果警告说，由于中国为了防止 COVID-19 疫情实施封锁措施，加上供应链瓶颈持续存在，六月季度的营收可能会减少40亿到80亿美金。美国最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将在星期四今日会集，这个是最高法院准备推翻罗素韦德案的意见草案泄露以来的第一次。而且没有迹象表明最高法院会改变在6月底之前发布这项裁决的安排。据美国政治新闻网政客报道，这个媒体获悉，在等待裁决的密西西比州堕胎案中，由大法官蔡茂尔阿利托2月份撰写的多数大法官的意见草案仍然是目前唯一传阅的相关文件。最初支持阿利托的保守派大法官至今还未有一个人改变自己的投票意向。同时，包括三名自由派大法官在内，亦没有任何一名大法官提出反对意见草案。这个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最高法院没有分发阿利托多数意见的第二稿。因为在通常情况下，异议双方会对彼此的书面论点做出反应，并重新撰写自己的意见书。近日，由于本案泄露引发的影响，一些堕胎支持者汇集到大法官家门口抗议。一名同最高法院保守派关系密切的人士说，这个是最高法院经历过的对法院最严重的攻击，说他们因此而背负沉重负担的表述是太过轻描淡写。英国防大臣说，俄国将比入侵乌克兰前更衰弱。 美因朝鲜恢复核武是在联合国主张制裁，中俄反对。朝鲜话发生国家级事件，金正恩令全国封锁。杰弗逊获参议院确认，美联储首现两位非裔理事。婴儿配方奶粉严重短缺，美父母陷入恐慌。解开时代最大谜团，美国国会将办 UFO 听证会。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受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影响，长期保持中立的芬兰和瑞典近日有意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芬兰总理马林和总统尼尼斯托12号发表联合声明，表示芬兰必须立即申请加入北约。俄罗斯总统的亲信、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麦维德夫日前警告，如果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俄国将必须巩固波罗的海地区防御，其中包括部署核武。但是英国国防大臣华勒斯11号在华府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举行会谈。会后华勒斯表示，俄罗斯经过乌克兰战争之后将比原来更加衰弱。另外华勒斯表示，他认为中国对俄国的行为会越来越警惕，认为这些行为会坏了大事。俄罗斯出兵侵略乌克兰，俄军目前将乌东、乌南视为重点区域，两军有激烈的攻防战。有消息指出，俄军日前尝试渡过北顿内茨克河，却被乌军伏击，很多装甲车辆的损坏照片亦在推特流出。美国和中共11号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会议中就如何缓解和朝鲜紧张关系采取相反的立场。华府主张扩大制裁，中共要求放缓，俄罗斯就支持中共。各界担心朝鲜未来几个礼拜恐怕会恢复核试。负责维持全球和平安全的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今次紧急会议。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林达·格林菲尔德Linda Thomas Greenfield 说，这个是停止默许并开始采取行动的时候了，我们必须快速转为加强制裁，而不是考虑放缓。Greenfield 拒绝由中共和俄罗斯起草的决议案，中俄主张减缓2017年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中俄和美国一样在安理会拥有否决权。Greenfield 说，我们不能够等到朝鲜再次做出好像是核试等挑衅、非法和危险的行动，我们必须大声疾呼。朝鲜已经引人注目地加强飞弹试射，从1月到现在进行十几次的武器测试，包括2017年以来首见的全射程洲际弹道飞弹试射。卫星影像显示朝鲜可能准备恢复核试。美国国务院上个礼拜警告，朝鲜最快这个月就会进行测试。当地时间礼拜四，朝鲜首次公开承认爆发 COVID-19 疫情，并下令全国封锁，说这个是国家最重大的紧急事件。据朝鲜官媒朝中社报道，当局在平壤发现了 Omicron 变种，这个可能令到这个封闭边境、拒绝国际疫苗的国家面临重大危机。朝中社话，政治局承认日前发生了我国人民从2020年2月到今日的长达两年三个月一直坚守的紧急防疫战线被击破的国家最重大紧急事件。据报道，平壤有人感染了 Omicron 变种，但没有提供病例数和可能感染源等细节，只是表示受感染者的样本是在5月8号采集的，基因定序结果和 Omicron 一致。根据 WHO 的数据，朝鲜超过2470万人口当中有64207人接受了 COVID-19 检测。截至到3月31号，所有检测结果都是阴性。朝鲜已经拒绝加入 COVAX 疫苗共享计划，亦都不愿意接受中国的科兴疫苗。这个表明朝鲜平民可能没有接种任何疫苗。南韩总统府表示愿意向朝鲜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美国参议院礼拜三以压倒性多数确认了总统拜登的又一项提名，批准非裔经济学家菲利普·杰弗逊进入美联储理事会。 之前一日，参议院刚刚通过了拜登的另一项提名，确认密歇根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利萨库克担任美联储理事，令到他成为美联储理事会108年历史上的第一名黑人女性。之前从未有过两名黑人理事同时在美联储任职。参议院现在已经确认了拜登的三项美联储提名，包括两个礼拜前批准了将美联储理事莱尔·布雷纳德晋升为副主席，这个令到他成为美联储历史上第三位担任副主席的女性。预计参议院礼拜四会批准鲍威尔连任美联储主席，虽然他可能仅会以微弱的优势获得确认。拜登还在四月中旬宣布提名前财政部助理部长迈克尔·巴尔担任美联储负责金融监管的副主席，但美联储还未为他举行确认听证会。今年2月17号，两名婴儿不幸过世之后，美国奶粉制造商雅培公司 Abbott 宣布自愿召回他密歇根州工厂生产疑似遭到细菌污染的配方奶粉，包括几百万美国家庭使用的品牌森美力。随后的调查证明这个品牌并没有问题，但是生产至今仍然未完全恢复，加剧供应链问题和劳动力不足造成的持续短缺状况。据数据收集机构 Data Assembly， 现在 43% 的一般配方奶粉缺货，较四月平均水平高出 10%。除了供应问题，家长还必须付出更高的购买成本，因为线上出售的奶粉价格已经上升一至三倍。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局长克里夫10号表示，我们发现很多消费者没办法买到惯用的婴儿配方奶粉和重要的特殊营养食品，我们正在竭尽全力确保在所需要的时间和地点有足够产品可提供。雅培公司11号就透过声明说，公司对当前的缺货状况深表遗憾，这个公司正在努力增加其他 FDA 注册设施的供应量。美国众议院将在下个礼拜5月17号举行 UFO 公开听证会，这个是几十年来的首次。国会要求五角大楼和其他国家安全机构提供更多答案，以解开不明飞行物入侵之谜。今次听证会由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反恐怖主义、反间谍和反扩散小组委员会主持。五个月前，国防授权法要求军方建立一个永久性 UFO 研究办公室，并采取一系列其他措施来收集和调查关于不明空中现象 UAP 的报告。 UAP 就是我们大多数人所称为的飞碟或者是 UFO。政客 Political 和纽约时报在2017年首次报道说，五角大楼有一个秘密的 UFO 研究办公室，而且多名海军飞行员和雷达操作员出面作证说，他们目击没办法解释的高性能飞行器。从那阵之后，一些国会监督委员会一直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今次会议将标志着自空军监督于1969年结束的蓝皮书项目 UFO 调查以来，国会首次就这个问题召开公开听证会。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5月12号，芬兰总理马林和总统尼尼斯托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支持该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美国、北约盟国、俄罗斯和乌克兰都作出回应。五角大楼发言人柯比礼拜四赞扬芬兰加入北约的举动，并表示普京入侵乌克兰的行动无意中加强了西方军事联盟。芬兰政府高层的声明说，加入北约将会加强国家安全，芬兰亦将强化整个防务联盟，芬兰必须立即申请加入北约，并希望迅速采取申请加入的国家程序。芬兰外交部长哈维斯托拉拜斯在欧洲议会外委会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改变了芬兰的安全局势，但目前没有直接威胁。芬兰加入北约将加强波罗的海地区和北欧的安全。
美国总统拜登礼拜三表示，降低美国的通货膨胀率是他的首要经济任务。美国通货膨胀率在三月份创下了40年来的年度新高，达到8.5%。四月份的通货膨胀率略微下降至8.3%，但按月计算，四月价格实际上增长了0.3%。拜登在声明中说，虽然看到四月份的年度通胀率有所缓和令人兴奋，但事实仍然是通货膨胀率高到令人无法接受。通货膨胀对全国各地的家庭来说是一个挑战，降低通货膨胀是我们的首要经济任务。拜登指出，美联储在打击国内通货膨胀方面发挥着主要作用。他相信美联储将履行他的职责，降低创纪录的高通胀。他说，在美联储之外，我的计划重点是降低家庭面临的成本和降低联邦赤字。拜登之后将价格上升的原因归咎于疫情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乌克兰的入侵，而不是政府开支。国际能源署评估认为，欧盟准备实施的能源禁令将会打击俄罗斯的能源产业，导致该国原油产量倒退18年。根据国际能源署礼拜四发布的报告，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俄国能源商因为受到制裁，被迫减少了供应力度。上个月，俄国的供应损失达到每日90万桶。在欧盟禁令的压力下，从七月份起，损失可能会增加到每日300万桶，这个将会导致俄国原油产量下降到200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该国的产能可能会下降到每日960万桶。到目前为止，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澳洲已经禁止入口俄国原油。日本政府表示将会原则上效仿这一禁令。在欧盟国家发起禁运令之后，全球范围将有大约一半的经济体与俄罗斯原油脱钩。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发布的家庭债务和信贷报告显示，在通货膨胀和利率上升的同时，美国家庭债务在2022年第一季度有所增加，达到15.84万亿美元。该数字比 COVID-19 疫情爆发之前的2019年底增加了1.7万亿美元。报告称，2022年第一季度消费者信贷报告中显示的房东未付抵押贷款余额，在三月底的11.18万亿美元增加了2500亿美元，非住房贷款余额增长了170亿美元。根据家庭债务和信贷报告，2022年第一季度汽车贷款余额增加了110亿美元，总额是1.47万亿美元。学生债务余额增加了140亿美元，总额为1.59万亿美元。礼拜四，北韩在首次宣布出现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并进行全国封锁的当日，向日本海发射了3枚短程弹道导弹，受到国际社会谴责。韩国军方表示，这些导弹飞行了大约360公里，达到了90公里的高度和5马赫的最大速度。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说，东京已经通过其驻北京大使馆对北韩提出抗议。这个是今年以来北韩第16次展示武力，但是几个钟头前，北韩报告了国内首次疫情爆发，宣布进入最高紧急状态，下令封锁全国所有市县的2500万人口。拜登政府礼拜三取消了墨西哥湾和阿拉斯加州海岸的3项大的海上石油和天然气租赁销售，阻止了在100多万英亩土地上钻探石油和天然气的机会，此举或致美国油价进一步飙升。美国内政部在给新闻媒体的一份声明中表示，由于缺乏对该地区租赁的行业兴趣，该部门将不会推进已定的阿拉斯加库克湾第258号石油和天然气租赁销售。在拜登政府最新宣布取消石油和天然气租赁销售之际，美国的平均油价接连创下新高。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全国普通汽油的平均价格在礼拜二达到4.374美元，创下新纪录；礼拜三达到4.404美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 中共移民管理局礼拜四发表声明，以防疫为由，将严格限制中国公民非必要的出国。根据自由亚洲等媒体报道，中共边防人员近日加强盘查出入境国人，盘问在海外生活详情，甚至动辄剪护照。中国留学中介业者透露，当局已经停发中小学生的出国护照，而社交平台赴美讨论传出的聊天群截图显示，一名妈妈持美国绿卡，陪住有美国公民身份的孩子从广州出发，结果妈妈的绿卡亦被海关强行剪了，不被出关。这种情况不止发生在一个人身上，除了严控人员出国，中央还在严控海外投资。近日网上疯传的一份中共官方红头文件称，自5月1号开始全面停办涉外投资的公证处业务。外媒经过核实，中共对投资移民的规定确实已经收紧，意味着获得公证和完成移民程序更加困难。著名华裔神探刑事鉴别学专家李昌玉博士在最近发布的一段 YouTube 影片中，支持和背书沙加缅度警察长安玛丽舒伯特竞选加州总检察长。李昌玉博士表示，舒伯特有着30多年检察官的经验，运用了很多新的科学方法，譬如 DNA 这些创新的方法破案。他的团队找到多年逍遥法外的杀人犯金州杀手。加州反毒联盟湾区总监李少敏说，希望大家能够投舒伯特一票，主要是因为他此言要将任何违法者，尤其暴力犯罪者绳之以法。他将不会容忍旧金山市长、市议员开放毒品注射站，但现任总检察长邦塔却不闻不问，与舒伯特对待犯罪的观点相反。由加州州长纽森任命的现任检察总长邦塔就主张将犯罪去罪化，并提前释放被定罪的罪犯。美国国务院宣布，国务卿布林肯确诊感染 COVID-19 后，礼拜四结束为期一个礼拜的隔离，他将在这个礼拜周末前往欧洲访问。布林肯在14号将前往德国首都柏林参加北约外交部长会议，讨论如何支持乌克兰。布林肯15号将前往法国首都巴黎继续行程，他将参加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的一场会议。这个委员会是西方强权面对中国快速崛起而成立的倡议，目的是为了设定相关事务标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连跌不止，12号离岸人民币跌破 6.8 大关，创2020年9月以来新低，走低超200点，较前一日交易下跌超过350个基点。再按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跌破 6.75 关口，创2020年10月以来新低，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上一次跌破 6.8 关口要追溯到2020年9月30号。今年以来，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贬值 6.8%， 4月以来累计贬值超4000点。中信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程强称，美国在3月和5月分别加息25个基点和50个基点，并有可能在6月和7月再各加息50个基点，人民币汇率短期仍有一定的贬值压力。第28届欧盟日本峰会礼拜四在东京举行，代表欧盟的是欧洲理事会主席夏尔·米歇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本代表是首相岸田文雄。俄乌战争持续之际，欧盟领导人表示，欧盟希望在同样局势紧张的亚洲发挥更大作用。米歇尔和冯德莱恩都对中俄密切关系发出警告，并谴责改变世界任何区域现状的单边行动。在西方谴责莫斯科入侵之际，中共保持沉默。米歇尔和冯德莱恩都欢迎日本参与针对俄罗斯采取的措施，包括制裁。日本已经和欧盟和七国集团一起对俄罗斯实施了贸易制裁，这个使得莫斯科出口石油和天然气的能力受到限制。美国参议院礼拜四投票表决，确认了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获得第二个任期。 总统拜登的这一项提名获得两党支持，参议院以80-19的投票结果批准了鲍威尔的连任参议院银行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宾夕法尼亚州的帕特图米没有投票，投反对票的大多数是共和党人，但新泽西州的罗伯特、梅伦德斯和马萨诸塞州的伊利沙伯沃伦等一些民主党参议员亦投了反对票。梅伦德斯说，鲍威尔在促进美国央行领导层的多样性方面做得不够，而沃伦说他在银行监管方面做得不够。拜登还提名前奥巴马政府官员迈克尔巴尔担任美联储负责金融监管的副主席，但参议院尚未为他举行确认听证会。美东时间礼拜四上5:30，隶属美国国会的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就中共活摘器官举行视讯听证会，由国会议员克里斯托弗·史密斯主办。该人权委员会日前发布新闻稿话，上个月美国移植杂志发表了对1980年至2015年间在中国学术期刊上发表的2838篇中文文章的大规模分析。这些证据表明中共违反国际公认的死亡捐献者规则，即是公体被宣布为脑死亡之前摘取了包括心脏和肺在内的器官。新闻稿说，现有信息表明法轮功修炼者是活摘器官的主要受害者，现在有指控称被监禁的维吾尔人及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亦是受害者。2021年6月 ,12 名联合国特别任务负责人表示，他们对那些被关押在中国的法轮功修炼者、维吾尔人、藏人、穆斯林和基督徒等少数群体的器官摘取的报道极度震惊，并呼吁中国允许国际人权机构进行独立监督。受近期市场波动影响，比特币价格礼拜四暴跌至26,000美元以下，触及16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之后，比特币的市值在上午盘有所提升，原因之一是美股的抛售情绪有所缓解。行业指出，在短短一日的时间里面，加密货币市值蒸发了2,000亿美元，这个是由于担心价格飙升和经济前景恶化，股市和加密货币的行情同时受到冲击。比特币的下行趋势亦对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富造成巨大的打击。在礼拜二晚间，币富公布第一季度营收年减27%的消息，引发股价暴跌，礼拜三的跌幅达到26.4%。该机构的股价今年已经下跌超过75%，并从去年11月的历史高位暴跌近85%。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跟住落嚟，请收听每日要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东盟领袖齐访白宫，中共变腔调，习近平又被点名，美国批评跨国镇压。5月13日，曼哈顿举行圣诞游行，欧盟宣布追加俾乌克兰的军援，英国确认制裁普京的情妇、前妻和绯闻女友，马斯克宣布暂停收购，推特股价下跌。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东南亚领袖峰会5月12日在华盛顿召开，这次会议标志着东盟领导人首次作为一个团体齐集在白宫，亦是拜登的印太战略首次接受考验。总共有8位东盟国家领导人参加会议，他们是文莱、印尼、柬埔寨、新加坡、泰国、老挝、越南和马来西亚。菲律宾由外交部长代表参加。星期四晚间，拜登举行晚宴欢迎。在为期2日的行程中，美国政府还安排多位高级政府官员和来访的领导人会晤，以强调美国决心深化和东盟的关系。东盟国家领导人13日访问国会大厦，由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主持。之后，他们同商务部部长雷蒙多、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以及美国高级商界领袖会面，讨论更深层面的经济合作。在开幕仪式上，拜登承诺提供1.5亿美元的资金，援助各国的基础设施、能源转型、安全和预防大流行等项目，以对抗北京在当地的影响力。美国政府希望这些努力能够向各国表明， 美国仍然专注于印太地区以及中共的长期挑战，美国将中共政权视为主要的竞争对手。对于这次会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出乎意料地放软了口气，在回应相关问题时表示，赵立坚自称是东盟的好邻居，中方一直以东盟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并标榜中共和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1年来为各国带来利益。赵立坚若禽先纵地表示，中共和东盟不搞零和博弈，不推进集团对抗，还将个波踢回给美方，说至于美方相关倡议是不是针对中国，你可以去问下美方，然后放软态度地说，中美都是亚太国家，完全可以拥有共同的朋友圈，深化合作等等。而一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我们需要加强在东南亚的参与，美国寻求更牢固的关系，因为这些国家有对中共领土侵略的潜在恐惧，这令到他们能够加倍支持美国印太战略的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和北京和莫斯科的专制政权的价值观是对立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自上个月27号因为中俄结成轴心的问题被美国联邦众议院点名警告之后，5月12号再次被点名。这次点名的是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该委员会12号发布报告指出，在全球遭遇规模空前的难民危机的大前提之下，很多宗教团体的成员被迫逃离家园。报告特别指出，中共将手伸到海外，对逃到海外的宗教群体进行广泛的跨国镇压。这份名为《全球逃离宗教迫害难民概览》的报告指出，在习近平执政之下，中国大陆宗教迫害仍在加剧，中共政府对很多在东道国寻求庇护的宗教少数群体进行跨国镇压。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称之为世界上最复杂、最全球化和最全面的镇压运动。另外，在1999年，中共的江泽民集团首度发动对法轮功铺天盖地的迫害之后，国际社会曾经一度噤声，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法轮功被迫害真相广为人知。上个月26号，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还特别提到，法轮功等人士特别容易受到中共迫害，不少法轮功修炼者被迫逃离大陆，在国外却不停受到滋扰和威胁。这次是该委员会因宗教迫害首次点名中共领导人。报告称，中共会利用他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影响力向外国政府施压，并通过天网 Skynet 和猎户 Foxhunt 行动，采取各种非自愿遣返的方式，迫使受害者回国，并派遣特工到国外对逃难者进行恐吓、胁迫、游说甚至绑架。中共亦使用了类似的策略来令宗教自由和人权活动人士噤声，压制他们的海外活动，逃往邻国尼泊尔、欧洲和美国的藏传佛教徒，和逃往其他国家的维吾尔人亦受到类似的迫害。今日是5月13号，纽约的法轮大法弟子在曼哈顿举行圣诞游行，庆祝第2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再次将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纽约的民众。游行的起点位于曼哈顿联合国广场，11点开始的游行，一早就有很多法轮功修炼者来到这里，有些拉开华额，有些练功。当问到他们修炼法轮功有什么受益时，他们说法轮大法令他们道德提升，为他人着想，并且每一个大法弟子都经历过修炼大法的神奇。法轮功学员胡女士表示，她妈妈修炼法轮功一个星期，困扰几十年的皮肤湿疹病症就神奇地好了。当时她正在学习佛学，认为法轮功不过是个气功。后来妈妈来到美国之后，在屋企放法轮大法始创人的讲法，她听到了，并且在佛学里面多年没找到的答案，在这部法轮大法里面找到了。他亦进入了法轮大法修炼，没几耐，神奇亦在他身上出现，鼻炎和坐骨神经痛完全好了。 不仅如此，佢嘅心性同心灵得到咗升华。法轮功学员宋女士表示，呢种神奇嘅修炼体验，我认识嘅同修都经历过。师父俾我哋净化身体之后，真系无病一身轻。我从小体弱多病，28岁嗰年修炼法轮大法之后，不知不觉哮喘病再冇犯过，亦唔使食药。而家都56岁啦，身体好健康。游行队伍沿住繁华嘅42街，途中经过咗大中央车站、布莱恩公园、时代广场，直到第12大街中领馆附近，全长约2英里。沿途有众多嘅民众驻足观看，欢呼拍照。一位西方过路人士话：睇到法轮功修炼者好平和美丽，佢好鍾意，佢返去亦要学练法轮功。30年前嘅5月13号，法轮功始创人李洪志先生喺世界上第一次公开传授法轮大法。呢一日亦系李洪志先生41岁生日。为庆祝李洪志先生嘅华诞，以及佢将呢部高德大法传诸世人，每年嘅5月13号世界法轮大法日，全球各地嘅法轮功学员都会自发举行盛大庆祝活动，各国政要亦会纷纷送上祝福。喺纽约，纽约州参议会全票通过恭贺第2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决议案，并赞扬法轮大法倡导嘅真善忍普世价值，造福人类。纽约州首府奥伯尼市、斯克奈克塔迪市、橙县以及纽约市曼哈顿区的最高行政官员、颁发褒奖和贺信，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和法轮大法传世30周年，并宣布2022年5月13号是该地区的法轮大法日。七国集团成员德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美国、日本和英国的外长5月13到14号在德国北方城镇旺格尔斯 Wangels 开会，讨论如何进一步支持基辅抵抗俄罗斯的入侵。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和摩尔多瓦外长波佩斯库亦到场参加这次会议。欧盟最高外交代表博吕利星期五在七国集团会议上宣布，欧盟将向乌克兰额外提供5亿欧元的军事援助。他补充说，自2月24号战争开始以来，欧盟军援乌克兰的资金将因此增加到总共20亿欧元。英国外交大臣卓惠斯在会议上表示，他们目的是继续对普京施加压力。七国集团的团结对于保护自由和民主至关重要。法国外长勒德里昂向基辅保证，继续支持乌克兰为他的主权而战，直到乌克兰取得胜利。他还强调，他们没有和俄罗斯交战，是俄罗斯正在和乌克兰交战。另据中央社报道，英国今日针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核心圈的12名成员作出制裁。这些人被指控替普京隐藏贪腐所得的财富，换取有影响力的政府职位。这12个人的名单中还包括他的前妻、绯闻女友和表亲。华尔街日报亦报道，英国政府宣布制裁俄国总统普京的情妇、前奥运体操冠军卡巴耶娃 Alina Khabiba， 理由是他和普京关系紧密。英国政府13号声明表示，卡巴耶娃据传是普京的女友。华尔街日报先前亦报道，美国官员认为卡巴耶娃是普京的女友，同他最少有3名私生子女。尽管华府当局延迟制裁卡巴耶娃，不过克里姆林宫当局同卡巴耶娃长期以来否认两人的关系。英国当日亦宣布一并制裁卡巴耶娃的祖母、普京前妻柳德米拉和普京的表亲罗曼。遭英国制裁的其他对象还包括普京的堂和表兄弟姊妹，以及控制俄罗斯 Vital 开发公司的亲密友人普列霍夫 Alexander Plakov。 自从普京在2月下旬下令入侵乌克兰以来，英国已经制裁俄国的逾1000名个人和100个实体，其中包括身价超过1400亿美元的多名权贵。美国亿万富翁马斯克对推特的收购不断出现戏剧性的变化。5月13号马斯克宣布暂时搁置对推特公司价值440亿美元的收购交易。 推特股价在收市前交易中应声下跌 17.7% 至 37.1 美元，咁系马斯克四月份提出以每股54.2美元嘅价格将推特私有化嘅报价以嚟推特股价嘅最低水平。马斯克喺推特上表示，由于要等待细节证明垃圾同虚假账户确实接所有用户嘅5-5%嘅计算结果，推特交易因此暂时搁置。喺推文中，马斯克附上咗路透社嘅一篇报道，话推特在5月9号的一份文件中披露，在第一季度虚假或垃圾账户在推特可盈利的每日活跃用户中占比5%-5%。马斯克对他在推特公司的计划仅提供了很少的细节，他一直批评推特的审查政策，并表示推特在删除违反他的内容审查规则的账户时过于迅速。5月12号有媒体报道，推特公司的两位高管即将离开这家社交媒体巨头，引发外界关注。据华盛顿观察家报 Washington Examiner 报道，应推特行政总裁阿格拉瓦尔 Parag Agrawal 的要求，消费品总经理毕克普尔 Kevon Bigpour 即将离职，收益总经理福尔亨 Bruce Felk 星期四亦宣布他将离职。阿格拉瓦尔在美国科技新闻网站 The Verge 发布的一份给员工的备忘录中表示，我们没有计划在全公司范围内裁员，但领导层将继续根据需要做出改变以提高效率。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中共党内对习不满情绪沸腾，李克强是否重新崛起？习近平共青团100周年讲话，震慑意味浓。战火烧到太空，俄尔宣战北约，断气报复。美起草行政命令，阻止北京获取美国国民数据。台湾陆委会澄清，港人在台就学无法直接获取身份。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华尔街日报5月12号消息指，中共党内对习近平不满情绪沸腾，二号人物李克强重新崛起，正在经济领域发挥作用。中共二十大临近之际，内有经济下滑、动态清零之祸，外有美国和他的盟友包围清剿，内忧外患，民怨四起。有分析指，中共二十大权力争夺战刀光剑影，习连任注定不会平坦，但反习派全面翻盘的机会不大。中共第二号政治人物李克强正以总理的身份重新崛起，成为中共政府顶层的潜在制衡力量。华尔街日报中文网5月12号报道，据中共政府官员和接近中共决策层的顾问称，中国陷入近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困境之际，李克强正在发挥作用，促使习近平收回一些导致经济放缓的措施。此外，李克强亦在尝试影响他在不到一年后卸任总理时的接任人选。这些人说，他的目标是在习近平至少再统治五年的过程中找到一位能够制衡他的总理。报道称，在中共不透明的政治体系中，很难衡量李克强有多少支持。接近决策层的人士说，他的举措得到一些中共官员的支持。有些人说，在李克强的影响下，中共政府最近放松了对私营技术公司的监管打压，放松了对房地产开发商和购屋者的贷款，并采取行动帮助一些制造商恢复生产，而中国大部分地区因清零政策而被迫停产。4月份李克强在江西视察时参观了一个电子服务公司云集的工业园区，这个行业正遭受反对资本无罪扩张运动的打击。李克强对一群电子商务高官和员工承诺将振兴平台经济，几日后举行的中共政治局会议称支持平台经济的规范和健康发展。 接近中共决策层的人士说，自去年年底以来，李克强和他的团队从考察中得到的反馈显示，过去的压制措施伤害了就业和增长。其中一位人士说，李克强是这个转变背后的推动者。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不过这种转变预计不会扭转中共当局的国进民退的政策方向，亦不会加强和西方的交往。习仍然是中共几十年来最强大的领导人，中共很多高级领导人同意他的强硬政策，因此李克强和他的支持者取得的政策成果是很容易被逆转。无论如何，目前李克强的形象一直在上升，网路贵刊、中国领导力观察编辑裴敏恩对中共官方媒体报道的分析显示，2021年李克强出现在报纸头条的次数比上一年多了15次，如果2022年的趋势继续下去，他出现次数将比去年多一倍。日前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共青团成立100周年大会并发表讲话。有评论人士认为，虽然习讲话毫无新意，但这个行为本身却是一个重要姿态，尤其是在20大前。据中共新华社报道，在这个星期二5月10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共青团100周年会议，习近平到会并发表讲话，会议由主管共青团的常委王沪宁主持。据燕明时评，在共青团书记何君科致辞时，七常委状态各异，大多数表情僵硬不自然，而习近平在会议上神色凝重，全程没有笑容。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席王君涛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习近平的讲话内容并不重要，但他讲话本身是一个象征性的行动。王君涛说，他出席讲话本身表明一种政治姿态，就是他现在要接管共青团了。因为我们知道，习近平上台后，他面临两大党内敌对势力，一个就是共青团派系，一个就是江增派系，所谓上海帮。时评人士张天亮博士分析认为，习近平共青团讲话是为了震慑团派。张天亮分析，习近平刚上台的时候拳打团派，脚踢江派，以反腐的名义打落了很多江派的大佬。团派就是令计划和李元朝，对江派打击更重，而之后对团派是多次的敲打。2015年7月在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批评共青团高位截瘫。2016年2月份，习近平告诫共青团官员不要老想要升官，亦不要幻想做接班人。现在团派的力量已经非常弱了，对习近平已经构不成实质性的威胁了。估计李克强20大会退落来，那中央内还剩下汪洋和胡春华，他们能否得到习近平的信任还是个未知数。张天亮说，习近平参加共青团100周年大会主要是震慑，在中共内边个掌握枪杆子边个就是老大，就算李克强掌握了整个政府，亦都没有和习近平抗衡的资本。当年刘少奇和彭真就掌握了政府，但是因为毛泽东掌握了军队，所以说打倒就将他们打倒了。所以即使控制了全部的政府资源，如果没有军队的话还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不认为习近平需要去统战团派或者统战李克强，这个其实是对他们的一种震慑。俄乌战争开打至今已经78日，美国证实俄罗斯攻击 GPS 系统，将战火燃烧到太空。全美驻俄大使会见俄副外长传达信息，但具体内容未知。英国防大臣表示，俄国比战前更弱，北京不再全力相挺。泰晤士报报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军事损失惨重之际，美国太空司令部司令迪金逊上将 General James Dickinson 证实，俄罗斯正在加强太空轨道上的侵略行动，集中精力干扰飞机、轮船、汽车和普通民众使用的全球卫星定位系统 GPS 信号。迪金森指称，美国军方有证据表明 俄罗斯正在广泛使用相关技术干扰美国提供给乌克兰的 GPS 信号。此外，俄罗斯黑客正试图对西方国家的民用基础设施进行隐蔽小规模的攻击，令到在俄罗斯的参与难以追踪。迪金逊并指出，俄罗斯和中国对美国及他们的太空盟友的安全构成最大威胁，因为两国正在积极测试反卫星武器，特别是俄罗斯和中国正将可用于民用和军事情报的双重用途卫星送入轨道。报道亦提到，美国军事专家和军事领导人指出，早在二月入侵之前，俄罗斯就部署了相关设备来干扰 GPS 信号。芬兰当局已证实，俄罗斯正在他们的边境附近进行类似的侵略行动。三月间，在俄国外非地 Exclave、加里宁格勒 Kaliningrad 和芬兰东部边境附近飞行的芬兰飞机注意到他们的 GPS 跟踪设备受到干扰。俄乌开战后， SpaceX 送了数千个星链 Starlink 终端设备给乌克兰，允许接收该公司的低轨卫星星系信号。但 SpaceX 创办人马斯克三月初亦曾指出，战争冲突地区附近星链信号受到干扰，不过透过软件更新解决了问题。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拜登政府已经起草了一项行政命令，赋予司法部极大的权力，防止中共当局获取美国国民的个人数据。这项行政命令的摘录显示，卫生及公共服务部 HHS 将依据指示杜绝联邦资金被用于由敌对国家拥有、控制或指示的实体，而这些实体有转移美国人的健康以及生物数据的行为。消息人士透露，假如落实了这项行政命令，司法部将可以监督和执行根据先前行政命令发布的任何禁令、许可或缓解协议，并赋予司法部部长审查并可能禁止涉及出售或访问数据的商业交易的权力，如果这些交易对国家安全构成过度风险。美国情报部门曾经警告说，中国公司通过投资处理敏感医疗信息的美国公司来收取美国人的个人数据。美国国家反情报与安全中心明确指出，中国华大基因公司在2013年收购美国基因组测序公司 Complete Genomics， 中国无锡药明康德2015年收购美国公司 Nextcode Health， 这些收购都可能泄露美国的个人私隐数据。大纪元曾报道，中共寻求私营公司的帮助，帮助收集基因数据，这些数据可以与顶级的军事超级计算能力相结合，以发现人口中的遗传弱点，然后就可以开发以这些弱点为靶子的生物武器。作为北京军民融合政策的一部分，中国科学家和军方一直在脑科学、基因编辑和人工基因组的创造等领域进行研究。中华民国教育部日前修正《香港澳门居民来台就学办法》，计划开放港澳学生到台湾就读高中及五专，引发有关中共借机红色渗透的担忧。台湾陆委会5月11号就此做出澄清说明。据自由时报报道，陆委会表示，一，到台湾就读的港澳学生及其亲属无法直接取得台湾身份证，政策中没有所谓的留学移民或依亲移民。第二，到台湾就读的港澳学生和他们的亲属无法直接取得投票权，无法直接参政。陆委会亦表示，港澳生的录取名额是采外嫁方式，不会排挤台湾国内学生就读高中的权益，反而对台湾有经济的贡献。陆委会强调说，台湾政府早在1997年就制定法规，港澳学生到台湾就学早有完善的管理规范，而且已经执行了几十年，如果因为恐惧红色渗透就一味断绝港人接受自由民主陶冶的机会，反而会令到中共赤化世界的目标得逞，这个亦将对台湾民主发展不利。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 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